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跨越荆棘不再退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4日。我是快60岁的女大法弟子，修炼大法27年，在一年来的正法修炼中，心性在法中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其中蕴含着师父无尽的慈悲操劳和同修的无私帮助。在这次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上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去掉对手机的执着。我20几年来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，因修炼有漏，遭到过大大小小七次绑架。最长的一次是迫害初期，被关押在看守所2个多月，曾绝食绝水25天。看守所认为我有生命危险，就放我回家。就是那次我感到我承受到了极限，觉得自己有承受不了的时候，就对迫害产生了怕心。7年前我有2次被绑架，出来后怕被迫害的心很重，不敢讲真相救人。为了麻木自己，不去想自己的使命，我就上网消磨时光。后来越来越深陷手机泥潭，被手机魔窟里的各种欲魔缠身，不能自拔，连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松松垮垮，糊弄事。那时时常想起99年之前自己看到博大精深的大法法理中时，是那样的震撼、感恩和庆幸，下决心一定要修成。曾默默地想，今生如果不修大法，宁可形神全灭。可现实让我羞愧，不知不觉竟然滑到了待修不修的状态，与魔为伍，离大法越来越远，简直回天无望了。我心里非常难受，但又不敢跟上正法进程，怕被迫害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没有想放弃大法。我在心里向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只是暂时趴一会儿，我以后一定会精进的。期间师父多次从梦中点化我，从高处掉下海里，掉进深渊里，考试不赶趟了，考试不会答题了，教室里没有我位置了，坐公交车要晚点了，公交车赶不上了。直到师父发表新经文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远离险恶，我感到师父就是在对我棒喝。我一边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一边哭，愧对师父，愧对众生。我想不能再在大法中混世了，不但救不了众生，自己也危险了。10000年的等待，回天的机缘，我绝不能就这样错过。我试图断绝网瘾，但是做不到。我就去找精进的同修交流，看着同修们都在大法中精进着，他们平时很自然地把法摆在第一位，抓紧一切时间学法练功讲真相。他们几乎天天去救人，不断向内找，境界在不断提高，在救人中其乐融融。他们的正念正行感染着我，走一圈回家来，我发现我网瘾没多少了，我完全能掌控自己不碰网络了。我赶快归正自己的思想行为，做3件事，下决心一定要吸取教训，再不陷入手机魔窟。从那时到现在1年时间，没再看网上那些乱七八糟没用的东西。当然手机魔真的是灵体，戒掉它的初期，它曾几次支配我的大脑，想要去看那些坏东西。最开始的一次，它控制我又像过去那样，就像吸毒的人犯大烟瘾一样，我感觉自己非常想看手机，别的都不想顾虑了。这时师父突然安排我去做别的事情，没有看手机。做完事情后，我就对手机不感兴趣了，以后他再上来已经很弱了，已经左右不了我了，现在我相信他已经死了。其实在这之前有一次，我想去除网瘾归正自己，怎么也做不到时，我求师父帮我， 当时马上就感到身体刷的一下，一层雾一样的东西去掉了，网瘾马上就没了。我非常感激师父的帮助，那时也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上街讲真相救人，不断提高自己，可是又因为怕心和救人的艰难而退缩。四个月后正好赶上疫情封控，就想放松一下看看手机，结果又被手机魔控制了。这回再求师父，师父就不马上帮我了，而是让我刻骨铭心的长记性后，这次在同修的正念正行的感召下，我又一次去掉了网瘾。我知道其实是师父看到我这颗真心后帮我拿掉了。我的教训太深刻了，我要不断提醒自己，再不要重蹈覆辙。第二部分，去掉怕心。20多年前，我在看守所被迫害产生的怕心一直都在。前几年，在我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时，就没有了正念，怕心更重。一想到同修在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，就感到承受不了，害怕、恐惧，甚至怕到像修炼前的抑郁症一样，多次出现不如一死了之的念头。后来从看守所出来后，因为不想再被迫害，就想修到哪儿算哪儿吧，自己顾不了别人了，不想再救人了。法理也都知道，我觉得我不惧死，但是我恐惧的是我被迫害时承受不了。与其承受不住对大法犯罪，还不如不去涉嫌，修到哪儿算哪儿。所以好几年时间趴在原地混日子，等待正法结束，心想哪怕去三界外，在哪个同修世界里当个众生也行啊。师父讲的法基本只看转法轮，迫害后的讲法很少看，救度众生方面的法选择视而不见，也看不到法理。同修交流这方面的法理，我觉得我都知道，但我还是怕被迫害。同修们说怕心不是我，可我分明感到他就是我呀。这个怕心就像横在我修炼路上的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，怎么办呢？有一次我去一老年同修家交流，同修的女儿同修正好在家，我说我怕心很重，他马上说那个怕心也不是你呀。我就感到刷一下那个怕心就去掉了，我马上就接受了，这个怕心真不是我。以前听到别的同修以及周刊上同修这样说，我都暗自想，这个怕心真真切切就是我呀，害怕时有毛骨悚然的感觉。但这位女同修一说，附着在我身上的怕的物质就去掉了。这位同修过去我并不熟悉，交流中感到他修得很纯净、坚定，正念很强。我感到修得好的同修正念很强，威力巨大。这时这个怕心大概去掉大半，但重要的是我学会去掉它的办法了，我也能出去救人了。虽然怕心还时不时地冒出来，有时我还会糊涂一阵儿，把它当成自己怕一阵。但最终我能分清他不是我，再去他就很容易了。比如看周刊上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时，常常勾起怕心来。当我明白过来时，我就想这个怕心不是我，我不要，彻底解体清除。我是大法弟子，迫害与我没关系，我就归师父管，谁也动不了我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将真相中有人照相、录音、举报等，我也都这样想，一切也都归于平静。虽然怕心目前还没有去干净，偶尔又冒出来一下，但都很快被我分清，去掉了。第三部分，去掉对噩梦的恐惧心。我对噩梦的恐惧心已经很久了，大概迫害初期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做梦，梦到狗、蛇等。白天就会遇到迫害或其他不好的事，有别的同修也这样说，这就成了我的观念了。做了这样的噩梦，我就会大量发正念，但多数时候麻烦还是会应验。我曾认为这可能是师父的提前点化，我有漏了， 空间场里的邪恶多，要发生不好的事情。我就找自己发正念，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几个月前的一天早晨，我被噩梦吓醒了。梦中两个人牵着两条狗溜达，路过我身边时，一条狗突然回身咬住了我的脚，我另一只脚一下把它踹开就醒了。醒来后，恐惧笼罩着我。我过去做梦再怎么不好，也没梦见被狗咬了啊，就连被绑架之前梦到过狗，它也没咬我。我找我自己，三件事都做得可以，没有明显的漏，我到底差在哪里呢？我恐惧、愁苦、懊丧到了极点，我感到更大的迫害就要降临。看看身边没有修炼的丈夫，他还在呼呼大睡，心里不免心疼。他这么多年因为我被迫害，担惊受怕，吃了不少的苦，这刚刚消停几年，不知他又要承受什么。我自责又不安，起身去阳台那里向外看，灰蒙蒙的早晨，外面静悄悄的，并无异常的样子。我想我该怎么办？本来白天要去讲真相的，还和一位同修约好见面说点事，怎么办呢？我还去不去啊？心里很乱，发正念也效果不好。上午一直没事，和同修见面的时间到了，我想我还是去找一下同修，只要没人跟踪就没事，顺便与同修交流一下这个噩梦的事。见到同修后，我说了我的情况，同修说那都是假的，治噩梦会应验的事。我从来都不相信他，我做过的噩梦很多，我都不当回事，从来都不信他。我做梦讲真相，有时也梦见狗，有时梦见警察追我，我就跑，有时都跑不了，那我也不信他，该干啥干啥。我听了他的话非常惊讶，我说那你当天讲真相时没遇到麻烦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觉得那些梦都不是师父安排的，我都不信，不承认，我就坚信师父和大法。再说咱们的路谁都看不见，哪能有预兆啊？同修的话我记住和理解的大致是这些，真是让我振聋发聩。我好像有点明白自己差在哪里了，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不是一下就能取干净的，又涉及安全，我还是心里没底。我说我今天不讲真相了，回去再悟悟这个事。回家后我回想同修的话，又回想师父的法，法理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。同修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，梦里的东西不都属于外来信息吗？原来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都走偏了，我一直都没有用法来衡量，而是被外来信息干扰着，我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。因为我有噩梦很灵的观念，旧势力就演化噩梦，我相信了，承认了，旧势力就有借口强加迫害了。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，不断加强正念，归正自己。再做噩梦或遇到此类问题，我就对自己说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是旧势力强加的干扰和迫害，是外来信息，不要，不信，只要师父的安排，不是师父安排的都不要，全都解体清除。不能用梦来指导自己的修炼。有时邪恶变个花样，我打坐时让我看见这些东西，我仍然选择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坚守正念，该干啥干啥，上街讲真相也很顺利，噩梦再也不灵。我发现后来在这方面我的心稳定后，也不怎么做噩梦了。第四部分，跨越荆棘，艰难中不再退缩。前几年我在讲真相中多次遭遇中毒太深的世人的谩骂、举报等威胁，因为怕心，心理压力巨大，受挫，所以多次在艰难中退缩了。当想放松放松时，邪恶就钻进来， 就想看手机，然后就掉下去了。2024年2月，我又开始坚持讲真相救人后，邪恶又故伎重演，操纵不明真相的世人，对我各种干扰、阻挡。到五六月份时，我感到真的很艰难，常常遇到谩骂、举报等威胁的。有的是人被共产邪灵操纵着，非常不理智和疯狂。有一个男的火冒三丈的指着我的鼻子要打我，一个女的看我跟别人讲真相，把手机伸到我头前录像，大声吵嚷，说我竟敢宣传某教，再讲就打110，好像我偷了他家孩子一样疯狂。还有个女的在我给一民工讲真相时呵斥我不要讲，我说我没有给你讲，就继续讲。我还没注意时，他过来铲一锹沙子就倒在我脚边。这时不远处一个男的，大概是他丈夫，在呵斥我并威胁举报。另外还有一些是比较温和的，打电话举报骂人者。我不动心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明白什么是正念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知道谁也动不了我。我讲真相时什么都不想，善意的面带微笑，真心救人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有很多正神在助我。同时我也不断地向内找，修取人心，提高自己。开始时遇到这些情况我都不动心，正念看待。所以前期那段时间，每当我不畏艰险，正念十足地继续救人时，师父就奖励我，使很多众生得救。看到那么多众生得救，我感到了救人的快乐，感受到真的是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只要我们符合法，师父一切都能为我们做。可是后来发生了太多这样的事情，我也每次都找自己，可还是不行。那段时间大概有10几到20几起这样的事，我感到好像我一去讲真相，就有人对我呲牙咧嘴，就会遇到太多的荆棘。我不知别的同修是否也有我这么多状况，他们怎么就能做到天天讲真相，还都平安无事的呢？而我为什么就有这么多干扰呢？我不知道我差在哪里，我感到我好像承受力到了极限了，就像吃烧饼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后，吃不进去了一样。我想，我救人的路怎么这么难？我是不是业力太大？就像常人讲的是那种招黑体质，我的心受伤、受挫、打怵了。这时我救人的效果也不好了，救度的人数也很少，有几天竟然一个散退的也没有。讲道的人不是退过了，就是不退的，还有对大法犯罪的。我感到我讲真相遇到了瓶颈，我想要不我还是停下来，调整调整吧。我真的很累了。忽然我意识到，我这不是又一次在邪恶的干扰面前败下阵来了吗？旧势力已经因此把我拽下去多次了，这一次我绝不退缩。我什么都不想，就做师父让做的事，一切都交给师父。此正念一出，立刻感到自己很高大，正念十足，畏惧、打怵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想到就这么一念，竟成了分水岭。从那以后到现在，讲真相干扰很少，很平稳，劝退效果也好。我想我那一念包含着我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包含着正念强，包含着放下一切私和我，达到了我所在层次的法的标准，邪恶自然就退却了。我到了一个新的层次，师父安排更多的众生找我，使他们得到救度。第五部分，在坚信师父、坚信大法中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2019年是我修炼提高很大的一年，那一年师父发表经文醒醒，真的是我醒悟了。我发现师父正法开始向法正人间过渡了，我还离大法标准差得很远。到底为什么呢？我好好反省自己，发现我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不信师、不信法。我从小就喜欢神话故事，渴望成为神，但是上学后受中共的无神论毒害，使我成为了坚定的无神论者。 但是心灵深处还是渴望有神，得到神的救度。得法后那种欣喜激动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，下决心一定要修成。但是学法中很多超常法理并不全信，是半信半疑，于是就选择信的接受，不信的先放一边。迫害后，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迫害，在关键时刻，我还是觉得人的办法更管用，更现实。师父讲的正念正行，我觉得悬，不可靠。被迫害中都是用人的办法抵挡，学法学不进去，悟不到法理，不知道慈悲心是什么样，不知道神念是什么，脑子里全都是承认旧势力的思维，把自己摆在受迫害的位置上，顺着旧势力的思维想，担惊受怕中做正事，把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，救的人很少。虽然个人修炼方面心性在不断提高，去掉很多人心，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是停在半空中晃悠。就像师父在红银登泰山中所说的，停于半天难得度。知道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不信师不信法后，我下决心修正，下决心以后要100%信师信法。归正心态后，学法就不一样了，看到很多新的法理，尤其是迫害之后的讲法，看到师父苦口婆心的什么都讲了，我竟然没相信，像没看见一样。信师信法后，我知道了什么是高层次的法，什么是神念，什么是正念正行等等，知道了自己错在哪里，什么是大法弟子的正路，修炼有了正确的方向。再看同修的交流认识也不一样了，同修认识到的很多高深法理和经验教训都对我起到很大帮助。本地同修帮我去掉怕心和对手机的执着心后，我觉得我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坚不可摧。无论是看起来多好的同修出现什么事，无论是外界怎么样造谣重伤，无论迫害结束的时日长短，丝毫都不动心。也有了慈悲的心态，有了坚定不移的正念，有了救人的智慧和威力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在我符合法后，师父在做。我对修炼重拾信心，我觉得自己在向高层次迈进，而不是停于半空，悬着了。曾经我做了一个梦，一条宽宽的河，我趟着水要到河对岸。本来河水不深，可是到了岸边，忽然河水像发生海啸般没过我的头顶，不高的河岸变得像立斗树崖的山。我没有任何畏惧，就想着只管上，只管上，然后就像出水的神龙一样，瞬间就上去了。我都不知道我是咋上去的，醒来后我很高兴，这说明我在正念正行中，师父帮弟子突破了一大关。我还梦到回到教室里学习，还梦到半路上截住一辆公交车坐上去了。本地五月份又一次黑云压城，有些同修被骚扰绑架。此时我除了多学法多发正念外，冷静地向内找自己，去掉怕心，去掉对迫害者的怨恨等人心，坚定正念，我就归师父管，迫害与我没关系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包括他打进来的一丝一念，所有不符合大法的，不是师父安排的，对住师正法不利的，与迫害挂钩的一切念头全部解体清除，同时摆正基点，继续救人。当时看起来来势汹汹的邪恶，很快在大法弟子们的正念下解体了。前几天有一位同修跟我交流，他银行卡被冻结了，好像与大法的事有关，很严重，他心里很不安，顺着旧势力安排的思维想，越想越怕。我交流说，那都是假象，是旧势力的安排，是外来信息，都不是师父的安排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要按法的要求做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。我们做的事是师父让做的，是最正最伟大的事。 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比如要去掉怕心，由师父为我们做主，怕什么？有怕心不就相当于不相信师父吗？我们要修出不动心，无论外面风吹草动，还是地动山摇，我们都不动心，就谁也动不了我们。同修说，对，就像病业假象一样。我说，对对对。同修忐忑而来，坦然而归了。感恩师父没有放弃不争气的弟子，感恩师尊慈悲换回一再掉队的顽徒。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，回报师恩。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叩谢师父，感谢同修们无私的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诚心敬意的学法练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日。我是修炼了很多年的大法弟子，在修炼的路上遇到过波折和磨难，不会找自己，不会修时，麻烦磨难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在认真学会归正自己时，师父不断的点悟，逐渐的会向内找了，同时所谓的麻烦磨难也就自然消了。下面谈谈我在敬师敬法上归正自己的过程。因为我修炼有漏，2012年在救人时被绑架，遭到3年的冤狱迫害，回家时眼睛看不清东西，瞅啥一片模糊，一个月才看完一遍转法轮，没有办法，买了个老花镜，才勉强的能学法了。有同修来看我，与我交流说，你被迫害3年，找找是啥原因。当时我不怎么会向内找，就学法吧，但每天还得给女儿带着孩子做饭，一忙学法就跟不上。我冷静下来思考，被迫害时向邪恶妥协，说了不该说的，做了不该做的，所以赶紧写了严正声明向师父忏悔，同时写了揭露迫害的文章。正赶上那年溯江，我又写了溯江状。之后我的眼睛能看清东西，不戴老花镜也能看大法书了。那时我经常把大法书、练功用的 MP3、明慧周刊、真相资料乱放，有时把大法书、练功用的 MP3 放到枕头底下，读法练功图方便。一天，外孙女用笔在大法书里的《论语》那篇画了一道，我当时向外找，认为这孩子太淘气，紧接着家里的卫生间马桶又漏水。孩子丈夫都上班，没时间找人来修，一直漏着。我这才警觉，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。我先从练功开始归正。以前我练功从不洗脸、梳头、漱口，穿个衬裤就开始练。学法时屋里冷，就披个被学，或腿上盖个小被。我有了归正自己的念头后，每天练功前先洗脸、梳头、漱口，穿戴整齐再练，把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放在干净的地方，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重新摆放在好的位置，把大法书放在一个干净的盒子里，练功的喇叭也装在一个小盒子里，大法书乱放的毛病彻底改掉。就这样开始归正着， 已经漏了四个月的卫生间马桶，没有修就自然不漏了。学法时，我把腿盘上学法，端正姿势，盘累了就跪着学法。读法上，尽量把每个字的音念准。大法书改字上，以前改的不认真，把分改成份。我怕麻烦，图方便，没把字刮掉，在旁边添了个单立人，包括进、练、磨等字都是用同样的方法。那时觉得这样改字快，没想到这是对师父、对法的不敬。在敬师敬法这方面，我严格地要求自己，在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，去掉不修口、妒忌、怨恨、自我、自大、瞧不起同修、看不上同修、显示、色欲等等人心。在不断的归正中，我的状态越来越好，同时我找到了以前自己被迫害的真正原因，就是没重视敬师敬法，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。因自己没有修心，不会向内找，每天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，把发资料、讲真相当作精进，心性没得到升华，也没能同化法，以致后来遭到迫害。因为修炼中有漏，有多少众生由于我的不精进而不能得救，教训是深刻的。希望有跟我一样的同修赶快惊醒，别给自己正法修炼的路上添麻烦，也别给救度众生留下遗憾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